亲爱的阿爸天父，又是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渴慕听你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天父啊，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现在就再来加添我们的渴慕，让我们不要成为聪明通达人，让我们真的是像婴孩一样那样的单纯来朝向你。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是今天要进到第十二章第九课，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的信息哈。我们呢，从一开始我们就说马太福音的主题呢，就是在讲天国的信息。那在天国的信息里面呢，包含了天国的君王、他的子民，还有律法啊，主要是这三大部分。然后呢，我们这个马太福音，我记得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给了大家一张表格，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啊。那这个表格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造房子的一个蓝图，一个大的一个架构图。那我们这次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君王这个主干线，把整个这卷书给连起来哈，来展开全书的内容。然后这个我们也讲到了马太福音的架构呢，基本上是用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叫他 word， 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用它用 work， 然后它像一个三位制的那个三明治的这么一个形式出现，一段讲章讲论，中间加上它的活动来论证它所讲的是真的，所以然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排列呢，展现出来，我们已经今天讲到今天要开始第十二章、第十一章了哈，所以就看到哎，他要来建立这个天国。和天国的律法是什么，以至于与他相配的天国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式，从这些角度呢，然后来认识这位天国的君王他自己，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这位天国的君王他的权柄啊。所以马太福音下面的内容都还是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开展的。然后从根据简纲哈，如果大家手里有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简纲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几个部分了。从王的背景开始，我们讲到了家谱啊，王的背景，其中包括他的出身啊和他的出任，然后呢还有就是王的预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王的预备里面呢，他受了洗，然后呢他受了试炼啊，把他圣灵催逼他到旷野去受了试炼，然后开始正式开始他的布道的开始，然后从前面啊，然后就到了王的宣言五六七八章，是著名的登山宝训，这是一篇非常长的。我们说了，马太呢，他不是说在一次把耶稣在一次讲话给他归类在这里，而是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归纳总结，把在各处讲的这些话按照他的题目给他归类成为这个登山宝训，我们也都讲过了哈。然后到了八到十章是叫做王的权柄，就特别突出在讲王的权柄。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做一些归纳哈。好，那我这些呢，又按照这样的题目呢，就是从不同的切入点，目的呢是要来认识这位天国的君王。接下来十一章到十六章，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结束在第十六章。那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呢，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王的背弃为题来切入。所以用这样的一个题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焦点聚焦在为什么我们这位君王是被弃的啊。好，所以在这五章里面，十一到十六章里面呢，我同样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刚才我们讲了，是用教导和他所做的事情这样的相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做的哈。其中呢包含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和七饼几条鱼的这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在这个当中出现。 那以王的背弃的命令呢，这个目的呢，我刚才稍微讲一点，就是说我们换一个视角，你也可以说哦，王的权柄是这里面确实凸显了王的权柄啊，可是呢我们集中在王的背弃这件事情上，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比较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啊。那这里面可以看到，看犹太人哈，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可是呢，当这个真正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来了的时候呢，他们却不认他。他们有时候也认他，他怎么认他？耶稣做了行了神迹奇事以后，他们也哦，这个很了不得。但是呢，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到了这个错误的三观，所以他们对错误的弥赛亚的观念呢，决定了他们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他们不认为是这位真已经来到的真的弥赛亚。嗯，然后啊，那个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他们从怀疑、从不信，然后到完全弃绝的这个过程和缘由。啊，我们用这样的题目进入。那实际上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11章到16章之间，在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地方已经有很多端倪了。比如说文士，对不对？说这个人说前望的话了，法利赛人就在那说，这个人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啊，是靠着别西卜赶鬼，对不对？甚至于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开始质疑，哎，这个人怎么我们都禁食他不禁食呢？啊，我们都是和这些圣洁的人在一起作息，他怎么和这些人作息呢？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在我们前面课程中讲过的已经表现出来，犹太人他们开始要这个在拒绝他。那在看到犹太人拒绝的这个过程中呢，也帮助我们了解怎么福音就传到我们外邦人头上来了。这个就是借着这样子的这几章的我们的学习哈，可以看到这一点。那所以说我们说马太福音哈，我们前面讲过它的成书时间差不多是在主后60年左右。那他实际上呢，他就是将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传天国的福音，以及医病赶鬼这些事情呢，详细的记录下来。它不是一个杜撰，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它不是一个小说或者传记，传记有的时候还会有点杜撰，它就是一个写实，一个新闻报道。那新闻报道要求这个内容是真的，你不可以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后做些文学的修改的。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说他马太这样详细记录下来以后呢，我这次老是在想哈，这卷书确实当时马太写着呢，是为了当时代的人，那特别是针对犹太人的。但是同时，难道不是对于我们吗？经过了2000年的历史长河，到如今到今天，我们在生活在21世纪的神的儿女，仍然是有耳可听的当听。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宝贵这卷书。好，从11章开始，我们知道哈，第11章呢，马太在第10章这那个里面呢。马太我们讲到了是在拣选门徒、差派门徒，所以马太主要在10章里面所教导的对象是门徒，是门徒。所以上次马如问我就说，那个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去，那想到的就是关于救恩。但实际上你要根据上下文来看的话，他是在对门徒讲的。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上下文，他讲述的对象，你就会从其他方面在想。就像我上礼拜分享的这个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得去的意思，好，我就稍微讲一下。好，然后到了11章以后呢，门徒呢就过渡到这边来，是来教训众人。所以说第11章的内容基本上是对于大众说的，它不是一个特指的这个门徒啊。我们讲了哈，从10章开始到11章的第一节，那是在这个我们这个5篇讲道当中的第2篇讲道，王的权柄，所以大家有点这个印象，就哦，这第2篇结束了，一共有5篇， 现在已经我们已经结束了三篇了啊，两篇，所以啊，从第十一节十一章二节开始呢，他开始啊，就是又开始进入到实际了，要开始他做事的 work 了哈。那我们说他是这个题目叫做王的背弃，那怎么背弃的？我们分成三个阶段来讨论哈。首先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给它命名为叫做王的先锋的背弃，大家很清楚是在讲施洗约翰，对吧？好，我们还记得施洗约翰被抓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二节，提了一句就过去了。而且当时我们提到施洗约翰当时这么大的影响，四面八方所有的人都跑去要跟他受洗，可是呢，他耶稣受洗完了以后呢，施洗约翰很快就被抓起来了。我记得当时我有讲到，按照道理我们想象一下哈，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知名人物被抓了，居然没有什么反响，起码圣经上是没有说更多的，对吧？没有说更多，耶稣也没有就这件施洗约翰被抓的事情，就是别人告诉他了，他没有发表什么，就过去了，对不对？就过去了。好，那从现在从第十一章开始，又开始讲一下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的整个结束要到第十四章，就是从他四章被抓，中间在监狱里面待了这么一阵子，然后到他最后被砍头，是发生在十四章。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施洗约翰呢，他在监狱里边，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开始怀疑了，所以他跟他问他的门徒们。那个来的去问他，那个来的是你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在经文里面就两句话就过去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很有东西来挖一挖，因为对我们有帮助，对我们有见解啊。那可以肯定的说，从第三章我们看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呢是被启示了。他是受启示的，所以他出来以后，他到旷野，他开始宣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然后很多的人都走上他去了，然后呢，他也跟这些民众们讲，那个要来的，那个后面要来的，我连解鞋带都不配给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施洗约翰他的认识不是头脑中的认识，是被启示的啊，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职分决定了他这样的被启示啊，所以他非常清楚那个位要来的是弥赛亚，那位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而且他也知道他自己是作为开路先锋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的，在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大家可以再回过头去 review 一下哈。所以呢，整个在从四章开始他被抓呢，一直在狱中呢，他一直在关切着耶稣的所作所为。因为施洗约翰也有很多的门徒，像那个彼得和安德烈其实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他在监狱里面一直关注着他，因为他关注着他，他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你看怎么办，他开始疑虑了，而且他在疑虑当中他痛苦了，因为这圣经上讲的，他虽然圣经上没有说他痛苦了，但是他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其实这句问话里面包含了多少他的感情，他的思想活动，对不对？你自己去想一下，是这样的。所以开始大家可以进入到他这种想法中，联系到我们。你知道我相信哈，施洗约翰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对吧？他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呢，你看啊，施洗约翰他在监狱里面的，他等待的是判决，因为他也不知道希律要怎么处罚他，而且施洗约翰他的痛苦绝对不是因为我可能会被杀头而痛苦，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对耶稣的怀疑折磨着他。我们想一下，我们最让你痛苦的是什么事？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亲人，你的至亲，或者你非常信任的同工，你对他表示怀疑了，或者是说 你觉得你可能做错什么东西了，你满腔热情的为了一个目的要做一件事情，可是后来你突然发现可能错了，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种痛苦比要杀你很清楚就是要杀了那个还要痛苦。所以呢，施洗约翰他非常知道，就是先知们，因为根据旧约的历史，所有的先知基本都没好下场，都是不是被杀了，反正都基本都是被砍了杀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老是和当权者唱反调，或者指出当权者的这个问题，所以他非常清楚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呢，他也预感到，就是他会被一种，就是他也不例外，他可能就是面临着殉道。施洗约翰对这一点是非常的有准备的啊。再有，我也想过，施洗约翰可能就是心里不高兴，怀疑，就是说，耶稣那么大本事，他是弥赛亚，他怎么不能来救我呢？对不对？我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没来救我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知道啊，在历史上呢，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就是他知道他没有预想到他会被一种，他这个上面叫做压迫性的怀疑和恐惧所折磨。所以约翰今天在心里面所受的折磨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从约旦河开始，一开始他没有怀疑耶稣是基督，但是在这样一个幽暗的监牢里待了这么一段时间，如果当时他4月4章的时候马上把他抓了把他杀了，可能这些事情不会出现。但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特别是他看到听到的一些事情，其中大家可以想想有什么事情他听到了让他认为，他怎么想，万一我错了怎么办呢？因为确实历史上有很多的假先知，而这些假先知呢所带来的灾祸呢是把以色列百姓引入歧途，这是约翰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上也有一些假的弥赛亚啊，也有一些假的弥赛亚出现，所以呢，他那时候他一开始他认定耶稣是弥赛亚，现在他开始怀疑这个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如果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信了这么几十年了，突然怀疑我今天信的这个主是不是真的，这个东西非常折磨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个人有过，所以啊，那为什么按照约翰施洗约翰想心中想象的弥赛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比如说他的门徒们说了，那个我们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却不进食，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和税吏呀，和那些就是那些不洁净的人坐席，前面我们讲过了，对吧？这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就是和他们吃喝。所以他现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他现在的处境是他对神的旨意的一个错判，因此他今天坐监是神在惩罚他。现在明白了吧？如果约翰是这样想，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多可怕呀！说实在的，砍头不能让他跌倒，让他仍然可以站立，但是这种疑惑可以使一个人跌倒，真的，疑惑可以使一个人跌倒。所以这个是，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候哈，很多这种假教师、假先知出来一些现象以后，会让人魔鬼就是让你迷惑，搞不清楚，然后呢，你开始就怀疑，你就疑惑，这个疑惑的话，真的可以把你给 drop 下来。我在这里面，我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准备那个，我这次准备这个马太福音非常辛苦。我说的辛苦不是说在时间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的付出的辛苦，实际上我还很 enjoy， 对，那个真的是歪打正着哈。这个黄丽原来说是让我多给我时间让我讲，我本来准备的很简单的提纲挈领的，我一开始说过，结果后来他那样说完以后，我觉得要顺服属灵掌权的，我就答应了，准备讲6个月。所以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每一章就开始 go detail， 越勾 detail 越发现问题，越往里走越觉得有东西，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是蛮欣赏，就是蛮享受的。但是呢，这次特别奇怪，常常有一个声音会出现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这个东西要我的命。什么东西呢？就是特别是在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里面有讲到很多就是天国子民的样式啊。我虽然嘴巴一直在讲这些不是规条，不是要让我们去遵守的，而是告诉我们登山宝训是什么，登山宝训不是什么，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对不对？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常常进入到一种困惑，常常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配吗？你配吗？就是这个声音，你配吗？我一听到这个东西以后，然后那些不好的想法，甚至于就是看到的什么本来没什么事情了，都觉得全部都是来说你不配，你不配。我真的有几次想跑到黄林那儿跟他说，不行了黄林，我要跪了。你们知道我在跟你们这么讲的时候，你们觉得没什么吗？可是你要知道，当你现在这种情绪这种怀疑里面的时候，特别的痛苦，然后我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让别人讲觉得很可笑，什么事都没发生呢，你在这就是小题大做嘛，真的有点小题大做。所以后来呢，我就是要就是有一次哈，有一次那个特别的难受，然后就是迷迷糊糊的，然后有后来我就好像就看到了有一个瓦器，就是一个罐，一个瓷罐，外面那个颜色呢，还不是不既不是白的，也不是灰的，就灰白灰白的脏溜秋的那种样子。然后上面的那个壁吧，毛毛糙糙的，就这么一个东西。后来我就说，哦，我就是那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处，就得砸烂了，就是这种感觉，一直缠绕着你。所以我看施洗约翰这段时候，我特别能体会，因为我经历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难受的时候哈，那我自己就没别的办法了，觉得特别绝望的时候，然后就有点也不是祷告了，就在那默想这样的，后来就一个意念，也不是声音，一个意念就飘过来了，一个意念飘过来就是说，是你就是那个瓦器，你就是那个瓦器，但是呢。你这个瓦器里有宝贝放在里面，我愿意在这个里边。你要记住，你当时在要讲主日学的时候，你的心愿我听了。我当时在开始要讲这次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向神发了个愿，我说主啊，其他的都不管啊，有一件事情我多么盼望，哪怕有一点，借着这个出口，能够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然后不光是表达出来，而且有弟兄姐妹能够因着这么一个出口出来的东西，可以领会到你的心意，这就是我的满足。我这个祷告我做完以后，我自己都忘记了，可是这个祷告说到神的心里，虽然本身这个瓦器没什么，是这么不堪的一个东西，但是呢，神记住我们所说的和他心意的东西，他就要成就。因此当我就那天以后，特别是今天后面我们要讲到那个关于负恶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哎，我自己就觉得，哎，这个圣经的话就是这样的，我经历了它，但是并不代表我经历了一次我就一劳永逸了，我永远刚强了， no， 还会来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反正是。所以你知道吗，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像约翰这种光景我们常会遇到。所以其实呢，当危机来的时候，当难处来的时候，当困惑来的时候，实际上呢，它可以成为转机，也可以成为危机。成为危机是什么？你就顺着这往下出溜，你知道那往下出溜啊，我前一阵子碰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脑子里常想的，这人要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缝。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啊，怎么搞的？怎么那么倒霉事都轮到我呢？你要顺着这种想法，你看什么都是不对的。今天出了太阳，你都会觉得是阴天，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好，我们就再继续哈，又占了点时间。所以你看，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他这个痛苦的感觉就觉得神离开了他了。我们的主耶稣在科西马园祷告的时候，那个 汗珠如雪滴滴下来，那种痛苦绝对不是怕死，对不对？大家同意哈，绝对不是怕死，乃是神离开他的这种东西抓住他，这个痛苦的真的有时候让人生不如死。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哈。然后呢，怀疑让他痛苦起来了啊，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所以他就觉得他错了，他所做的功，他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这就跟我刚才，虽然人家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没法跟他比，可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徒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觉得就觉得特别难受这样子。那在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有这样的表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错误的弥赛亚观，因为他也是犹太人，尽管他出来作为这个耶稣基督的先锋，可是他还是在人的局限里边，因此还会有软弱和跌倒啊，所以没有关系，神其实知道。我们看下面啊，那耶稣听了他的门徒来问他以后呢，他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11:4-6里面告诉他什么？他没有直接去回答那个约翰的问题，没有说哦，我来是这样的，你不要 worry， 他没这样说。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注意到哈，耶稣呢都是所问非所答，可是他那个所问非所答那个智慧出来以后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就像约伯记里边，约伯提了那么多的问题，可是神没有回答他，让他看天看地看自然界，约伯就开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圣经里面太多智慧，我们要静下心来到里面去挖的话，你可以挖出一些东西来。而且他提出圣经里面的这些智慧是我和我们人常有的那个智慧是背道而驰的，对，下面还会有出现哈。所以呢耶稣呢他明白，他特别的明白，所以耶稣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处在这样任何光景里面，只要你是对着耶稣的，耶稣就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他不会去怪你啊，你又怎么又软弱了啊，你怎么怎么样，他不会的。只要我们的心对着他，你所有的软弱带到他的面前，他真的帮助我们。所以他知道，而且呢耶稣也非常的体谅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撒旦他在他寂寞和这种软弱的时候肯定会这样的攻击他，所以耶稣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问题。那而且他真的是非常的爱约翰。那你看哈，他底下说什么，然后耶稣的回答呢是，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他告诉他。然后呢就是这一段话实际上是从，我不读了啊，省时间，是从以赛亚书29:18-19出来的。29章啊，是吧？以赛亚书29章。再看哈，我们来看这个东西。然后呢耶稣就知道约翰可以从这些话当中看出以色列先知的预言，其实意思就告诉他，你没错。然后耶稣也知道，当把这些话跟约翰讲的时候，就会给约翰带来平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弟兄姐妹有时候彼此之间的一些关怀和那个劝勉的时候哈，真的要有这种，有的时候不一定针对他这个个人这个跟你讲的这个问题去直接回答他，但是呢你真的了解了以后呢，你知道用什么样的话可以让他释怀，就可以让他释怀。但是因为耶稣知道，耶稣当然知道他是神嘛哈，让约翰度过了最后的他人生最后的几天，最后圣经再没有提到约翰怎么怎么样，那我相信他是最后走的时候是平平安安的走的。然后呢这个对初一对他的爱呢，他也没有把这个经文给他。这个经文是什么？在以赛亚书61章里面，被鬼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对，你看很多经文在圣经里面，但是你要用的对，你用对的话就让人能够茅塞顿开，但是用不对，有时候反而会让人觉得对吧，是这样子。所以他知道约翰会明白的。我看到这个时候，看到这段时候，我真的是会心的笑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要认定他不管碰到什么样艰难的环境。好， 你知道吗？约翰这个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是这些门徒来跑来问他问题，问完问题刚走，耶稣马上就说了这些话。前面讲到那段话以后，然后这个耶稣对约翰做了极高的评价，这就是后面在第十一章这里面讲了几句话，我呢没有连贯的出来，我没有连贯的拿出来哈，我只是就是这些，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些东西需要解释一下。一个是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大概也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什么意思哈？那首先呢，他肯定的是，他就是说，他指出来就是约翰工作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因为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说啊，他做了那些那个悔改的洗怎么怎么，他都没有说，他只是说他比他们大多了，然后就是这个话，我告诉你们，是他比他大多了。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大多了？这是跟以前所，当然是跟以前所有的旧约的先知来比的。这个大多了是什么意思呢？是按着福分，按着福分。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在犹太人的这种观念当中哈，心目当中呢，都是以能够见到耶稣那个弥赛亚，目睹亲自目睹弥赛亚为有福。那所以在耶稣第一，这当然这就很清楚了。耶稣第一次降临，只有约翰是约翰这个先知，他还是属于旧约的先知里的啊，只有他见过耶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比他们大多了。好，这是按着福分。然后按着职分来讲的话呢，施洗约翰也比众先知更大。为什么呢？我们刚才一样的嘛，众先知，所有在旧约里发预言的众先知，他们的信息都是指向耶稣，所以是影儿啊，是指向耶稣。只有约翰啊，只有约翰他亲眼看见，不仅亲眼看见，而且是亲自为他施洗，对吧？这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已经能看到过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大呢，不是指他个人的价值，我这人多了不起，不是个人的价值，而是指什么呢？是他在神的目的中所站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特别的重要。你像我们今天比如说被安立成牧师或者是传道，不是说你这个人多么了不得了，乃是神把这个位置，把这个权柄给了你了，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做事的这个事，因为神的案例使你的价值高了，而不是你个人的 personal 这种价值。因此呢，你就不要去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去敛钱练钱，然后去彰显个人的，你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然后呢这个讲到了，然后我们就回到前面讲了，又讲了一个妇人生的，有人也提出来 argue 了，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后面就讲到说是他是很大，但是他比在天国里面的最小的都要小，别人又不明白了，甚至还扯出来，那旧约这些先知他们都不能他们都不能得救了吗？ No， 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今天放在这儿答案是不是的。那解释这个就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这话的意思是他的福分和职分大过众人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做一下这样的解释。然后呢，耶稣用耶稣的话来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这是怎么说？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人，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啊！约翰自己怀疑自己，我是不是错了呀？我要错的话，一切都没有意义了。No， 你就是，这是耶稣说的，你就是那位先锋啊！你就是那个应当来的以利亚。好，那刚才我们讲到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也就是我们那么烂的人，在我们现在在天国里，我们信主了，难道我比我们人都是这样去比？那肯定，我一说我肯定比约翰差远了呀，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的意思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读圣经要读按照圣经的意思去读圣经。这里的大小不是指身份， 位置，你多少钱，你地位多高啊，而是指的恩典和特权，以及这个因着这样子得到的福气。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福气？我们也不用杀猪宰杀牛宰羊去拜献祭，我们就是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得到这个福音，圣灵就内住了，这多大的福气啊，对不对？救援哪有这样的福气。嗯，好。然后在这里面呢，耶稣讲完这些对约翰的评价以后呢，加了这么一句话，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按照这个你的思路下来以后呢，你会觉得哎呀，约翰还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你要进天国的话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好行为，这就是错了。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放在这里面啊？那其实这是一句勉励我们基督徒要勇敢遵循神交付使命的一个鼓励啊，是这样子的。然后而却要把那个分开，就不是说我一定要受逼迫，我一定要受苦，我才可以得救，这是一个观念。所以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要不然就是成功福音，要不然就是苦难福音啊，你一定要受多少多少苦，然后你才怎么样，都不对，都不是。所以要传对的福音啊。好，然后最后一句，我相信大家这个没有太多的，就是这里面讲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个意思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预言，旧约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就刚才我们讲的是影儿。那今天实体来了，当然就不需要再说指向他的预言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啊，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因为我以前听过有人在那儿 argue 说了，反正讲了一大堆的这样的讨论哈。好，然后哎，完了哦，对对对，没有，
对
的哈，然后呢，我们讲刚才讲第一个先锋被神的先锋被弃绝，然后第二个犹太人漠视耶稣的信息。其实这里面就又可以看到了犹太人，这里面就三节经文啊，就三节经文。那这三节经文呢，实际上里面讲到就是我记得我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把圣经翻到这一节啊，就看着，因为我是没有时间去那个。那这三节经文里，其实耶稣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就像一个小孩子啊，在街上吹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举哀，你们却不捶胸，就是这样子一个，好像是一个感叹，就这样的说了这么一段话。那以前看这段话呢，觉得哎，这两段这两句话就有点像箴言一样的啊，挺优美的一个排比句这样的出来，没有去更多的想，那我这次呢，稍微进到了耶稣的一种那种感情里面去想一想哈，我自己就会觉得，其实这是一种主的哀叹。什么意思呢？如果比如说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哈，孩子调皮捣蛋，临时犯点错，你特别生气，这是一种愤怒啊，一种愤怒。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干了很多的坏事，而且一直就根本就不改。一直不改不改，所以你慢慢会从愤怒慢慢变成了一种悲哀，一种悲哀，对不对？那再往下，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讲到，你看愤怒、悲伤和心死这个比较，我觉得耶稣当然不可能心死了，那哀莫大于心死，那心死就完了，没事儿。所以其实主这个时候是一种悲哀，这个悲哀其实挺痛的。你进到神的心里面去量，就是百姓，你像我们前面讲的，从创世纪开始，然后士师纪，然后那个小先知书，这样一来都是先知反反复复的讲啊，告诉你们呀这样啊，然后好一点，然后又开始回过来，多少年了，几千年下来了，以至于到现在，我觉得耶稣真的是悲哀，他真的是一种悲哀的状况。虽然就三句经文过去了，可是他的心是悲哀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读经啊，读到神的心，他的喜乐，他的爱，他的悲哀，他的愤怒，这个时候会帮助我们真的去认识他，不是从字句上，是从里边去这样的人认识他。然后那这样我们就过去了。其实然后到了十九节， 这个十九届是特指的宗教领袖，那前面呢实际上是广泛的跟大家讲，但是耶稣并没有骂或者是 complain， 你看没有，就是说这么一下子而已啊、哦。那如果有耳能听的，你听到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然后第三个，我们说被弃绝啊，从个人，然后到这个人，然后现在到城，是不悔改的城和他们的结局。那这里面呢，耶稣除了他悲哀完了以后，他在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啊，这就是我们的主，他不是溺爱，他也不是简单的就是光是生气，他话说到这儿了以后，对不起，我要把结果告诉你，宣告审判的信息。嗯，那这里面呢，经文是从20节到24节，里面讲到三个城市：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你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三个城市，特别是加百农，是耶稣出来传道以后的主要的活动范围。主在这里面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好，传了多少的福音。可是呢，现在他把这三个城市拉出来，而且呢，说到是这三个城市，他甚至做了一个比较，和什么比较？推罗、西顿和索多玛、俄摩拉来比较。你如果你翻翻这样读一下的话，你有的时候不是很明白。我当时我在想，哎，推罗、西顿、索多老、俄摩拉已经很罪大恶极，而且已经被摧毁了。那现在又把这三个城市拉出来，那什么意思？没啥比较的，反正都是毁啊，对不对？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多想一点，耶稣到底在这儿要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嗯，那他是那个在这里面呢，他并不是就是说来比较这个你的恶的。比较你恶的层次的高低，主的心意不是这个哈。那而且他最主要的说什么？讲到心里的刚硬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像索多玛、俄摩拉和推罗、西顿，耶稣没有在那边传福音，也没有在那边行神迹。当然有派先知去讲一些话，但是今天。这三个城市是耶稣工作的场所，他就待在那儿，特别是加百农，他就住在那儿，然后他做的这些事情，平时他的生活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全部都跟这些人紧紧的在一起，而这些人居然还拒绝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罪就更大。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是这一点，就是他们的心可以说是更加的刚硬，啊，是更加的刚硬。所以有时候我们按照我们人的那个思维方式，哦，50步笑100步，反正都是死，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地狱里是不是最大点的、小点的，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也不敢乱讲哈。但是呢，这点我就觉得我们的心多么重要。我在前面都讲过，所有的事情都是回到心这件事情，不是外面的。你外面你可以做很好的一些行为，很好的一些，你像法利赛人，要不然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断不能进天国，是吧？嗯，好，再下来，耶稣呢开始有一个真实的，就是开始响应。你看他讲完前面以后，讲完这三点以后，然后他现在来，然后把这一段经文全部都列出来，在马太福音里面，从11节的20到30节。这个呢，第一个经文呢，就是说是耶稣对天父的一个祷告。嗯，那个其实上上礼拜智慧在讲道当中也是讲的这个耶稣的一个祷告哈，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我呢，我们不读了哈，对不起，真的是没有。为什么在这儿加上这段经文？我是在想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加这么一段经文？因为前面讲的整个十一章开始都是在讲拒绝这些那个对先锋的拒绝，人拒绝耶稣，然后城拒绝耶稣，那到这里干嘛又突然加了这么一句话？哎，所以实际上呢，耶稣要告诉大家，拒绝对不对？拒绝的结果是毁灭，已经宣告了那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呢。真正重视耶稣使命的耶稣呢，就答应给他们什么样，要答应就是等于是给他们的应许 好，是，所以我觉得加这段经文的意义在这里。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聪明通达人，这里面讲到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露。你看又是不是直接地讲出来，但是实际上 隐含在这里面的。那什么是聪明通达人？我记得很多年前哈，那时候曹牧师在我们那儿讲到，就讲起这一段时间，我还在底下问曹牧师，我说曹牧师，那像聪明通达人，都隐藏，那大家有人生来就挺聪明的，因为我觉得我挺聪明的。对，我就当时 general 就说，别人学习啊或者其他方面不是傻子，就是说智商不是属于那种最低下的，起码是中间中等啊。我在读这卷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哦，合着世上还是聪明人多呀。我周围，尤其 Silicon Valley 大部分都，你说傻子能，对吧？能这样，这是我认为的聪明通达人，可是错了。这里的聪明通达人什么？就是说到底就是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本来你什么都没有，你就破衣烂衫的，你还以为你皇帝的新衣啊，没有穿衣服还以为自己穿挺漂亮的衣服，这就是聪明通达人。真正的瞎子，我现在发现太多了，像我们有的时候在那条 trail 上走，那就是 Cisco 的那边，我觉得那些人啊，起码都是硕士以上，走路在一边走，你走过去你就顺着这一波人听那波，谈的都是股票、房子，然后或者孩子申请大学，都是这些事儿。你就顺便的这顺路，你这一路走过去哈，你可以听了好几波，它的内容都雷同。所以这是一个啊。那么说到啊，婴孩呢，我们说到倒是那些婴孩，婴孩不是傻子啊，不是智商低的。婴孩呢有高智商，但是就是他们的心非常的 pure， 而且是那种，就是你从人品来讲也好，或者从这个属灵的那个灵品来讲都是很好。还有一点，什么意思？还有一点哈，婴孩绝对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像保罗，我想保罗他在没有被转换以前，他是聪明通达人，可是神改变他，他真的成为了婴孩，因为他属灵的，他的外面的 physical 的眼睛可能是受到一些伤害，据说那根刺可能跟演技有关系，但是他里面眼睛通明了以后，他就是婴孩。婴孩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凡事紧紧的依靠神。凡事紧紧依靠神，所以我刚才讲了，当难处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为所有的难处来向神感恩。难处来的时候是逼着你到神的面前去依靠他。当你觉得你风调雨顺，万事都 OK 什么的时候，要特别的警醒小心。你可能真的人有的时候他一舒适了以后，他就是会停下来。你一停下来，不进则退，就是真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就是婴孩和聪明通达人讲到这里哈，那后面这段经文呢，实际上也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婴孩的，大家我在讲义上也都有，你就不说了啊。好，然后在27章里面，耶稣也学到了他自己和父神的那个独特的关系，在这里面又可以看到救恩的原则是什么？人若不经借着人子。借着人子，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又是把救恩的真理放在这里。所以你在经文里面，你可以处处可以发现救恩的真理，啊，好，我们开始，哎呀，还没完，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它等于28到30节，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段经文，负恶的那段经文啊，那里面就是他允许了。啊！你们要让得到我的帮助，像婴孩怎么办？来到他的面前，还不光是来，还要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那他的样式，我们在前面讲到，其实你要抓的话太多了，可以抓了哈。所以啊，对， 所以这些这段话我就不说了，那个大家看看。刚才其实我已经说过了啊，我放在讲义上和放在这个上面，等于就是让它完整一下。好，我们进到十二章。这个十二章呢，给他一个题目叫王气，王被气的高潮。为什么呢？有人说哈，就是这个十二章呢是马太福音全书最重要的一章。我以前不知道哎，那为什么呢？他甚至给他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一个时代的转捩点，因为在这里面记录了耶稣和犹太领袖的几次冲突。就是你要看的话，如果我不 point 这点的话，你一看哦，就是有几次冲突。但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高潮？在这里第一次记录了由那个法利赛人要杀耶稣。你知道我们从前面啊已经看到很多端倪了，法利赛人看着不顺眼，然后他们怀疑，然后抱怨，这样一下过来，里面带着其实有带着嫉妒也好，带着什么什么也好，就这样子一直下来。所以这些东西它会慢慢衍生发展，从量变变成了质变，质变最后就是要除掉它。所以这就是到最后为什么把它放到把耶稣钉到耶稣那个十字架上，都是犹太人在那喊钉死他，钉死他。所以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他们受了这么多的福，这么多的义，他们也看到他的神迹奇事，甚至很多的人并被得医治，也想到了这样子的尝，就是甜头，可是还要钉死他。其实这都是就是心里面的这种邪恶导致必须，这是必然的结果。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们也会看到，你看马太福音在后面特别讲到了神的国要从他们夺去，交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是结果子的百姓，野葡萄树啊，野葡萄枝，我们可以被接上。所以那你看哈，我们刚才在第十一章的末尾讲到了耶稣对人的态度，就是他很清楚地表明凡劳苦担重担的，什么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的面前来跟我同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轻省的。这个是有条件的，就是你是婴孩，你是邻里贫穷的，你是仅仅要依靠神的，而不是聪明通达人。所以你看那在这里面呢，他就讲我的轭是容易的，便得安息。这个得安息可不是随便可以得，那这些的说法，这些的论点是和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是相违背的啊。这个律法主义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讲。所以在这里呢，在第十二章里面主要有我们今天讲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都是发生在安息日。好，我能够尽快的应该可以结束。我们从事件来看，第一个是安息日掐麦穗的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掐麦穗本身这件事哈，我们可以从旧约找到它的根据，不违法，不违法，掐麦穗本身。但是在安息日收割庄稼，这是违法的，对，这是违法的。可是呢，法利赛人呢，他可以给你 twist， 明明一个不违法，但是他定义要找你的茬儿，要来攻击你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 twist， 让你不违法的变成违法。所以耶稣也不跟他在细节上较真儿。你看马太呢在这里记录了耶稣的话是3到8节，我呢我不会，我们不一条条讲，但是我现在是经过整理以后，我把这四个论据拿出来，你自己再去看的，你在读的时候哈，根据这个论据就是他的思路，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体会到耶稣为什么这样子的来反驳，为什么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啊，我是安息的日主。第一条他引的呢是撒母耳记，耶稣在这里面，这不是马太讲的，是耶稣的话，马太引来的，用他作为论据来驳斥这些法利赛人，也是让我们看的啊，因为要不然我们也不明白啊。对啊，你明明规定了，你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吗？好，第一个是这个。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宣布弥赛亚的权柄。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用多啰嗦，我就是说了这件事以后旧约的根据，然后我就宣布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带出来就是权柄，权柄的一个宣布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第二条那个论据就更加直接了，它也是引用了在民数记和立位记里面的旧约的事例。他在这里引用这个东西呢，他不是要为门徒所做的这件事情来找到理论根据，说是合法的。他的目的不是这个，是干什么呢？还是权柄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就权柄，就把权柄带出来告诉你们，你没说的，就是这样，对吧？
好，那你看，你们去看那个经文里面就讲到了，他就讲到了，安息日可以做的事儿，安息日祭司在那个圣殿都可以做的事儿，何况那个比圣殿更大的那个已经是指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本人。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虽然你虽然没有讲耶稣基督这几个字，但是旧约里面处处都可以看到在指向耶稣啊。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一旦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指出来，大家就越来越多的那个，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就说哦，这是在讲耶稣，哦，我看出来了，这又是在讲耶稣，哎，这个就是啊。好，然后呢，第三点呢，他就是用了这个何西阿书的这个六章六节。我发现他特别爱引用六章六节，何西阿书。
我喜爱殿序啊，不喜爱祭司。那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前面已经用过这个哈。那他也是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到的一个优先次序。就我前面也说过，这个神做事的法则次序，一共四条。第四条呢，就论证了第一、第二两条论据的含义。耶稣是弥赛亚，啊，我就是不解释。我现在把就是这是结论放在这里。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去读圣经，然后再来看这些结论的话呢，你带上你的思考，你会更加比较深入的来啊了解这件事情。然后在八章里面就讲第八节里面讲到宣告。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不是一开始就说出来，他是用四条论据铺垫好了以后，最后结论宣告，不多啰嗦了，就这样子。所以呢，那这样子啊，所以而且耶稣他指这些论据的时候，他并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规条。你这个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可以读出那个味道。他没有说哦，安息日，这些定的话都不要，就我说了算。他不是这样子，他还是尊重这个安息日的规条。我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然后最后还宣告，我就是安息日的主。然后第二件是治疗枯干的手。这个枯干的手还有两分钟。治疗枯干的手，第二次呢，这个是发生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那个稍微解释一点，这个枯干的手哈，其实可能就是麻痹啊，不能动啊，这样子什么啊。所以在安息日里面有好像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有生命危机的时候呢，在安息日是可以做的，就危及到生命。但这个枯干的手显然不需要，没有生命危险啊，可以等到安息日的次日再去做，是可以的，对吧？所以但是呢，法利赛人做这件事情，你要知道，他来 argue 哈，他已经不是说我不明白，我问问你，你告诉我，我明白，他不是这个心意了。他现在凡是出事儿，不管有事儿没事儿，他都就是故意找茬儿，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法利赛人，他的这个意在控告他，所以呢，耶稣这次回答呢，没有直接回答他，也没有讲权柄的事情。也没有引用旧约的例子。耶稣后面说的话呢，他就说，其实就是指出来行为反常，你们的行为反常。你去读那个，我一开始说这怎么，他说什么？难道你们安息日羊掉到那个坑里面不抓起来吗？我就说这怎么行为反常？你琢磨琢磨，你可以琢磨出来味道。就是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的羊在安息日掉了，他们会去把它救上来的。所以那个这里面呢，其实也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个好像我在这儿也没有解释，就有点武断哈，但是我想 我觉得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感觉一下。好，结束。那干息日哈，就这里面可以引申一下，就这个枯干的手啊，实际上没写，他不愿意伸出来。但是那个字啊，你从字里行间去体味一下，就好像有一点点那种不好意思。那毕竟是一个不是很光彩的东西嘛，哈，这样子。那可是呢，短处，这就有点像一般人有短处都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但是我现在发现有些短处让别人知道反而是一种解脱。你越藏着吧，你就老想藏着。哎，你就第一次刚开始揭短的时候挺难受，可是你一旦揭短了以后，就觉得我就这样子，别人也没像你想象的那样的歧视你或怎么怎么样，你倒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所以弟兄姐妹有短处的话，尽量揭开来，不要怕揭短。所以你看啊，他就然后，但是主的话一出口，他的手就复了原了。这里面有一点特别宝贵的，就是记不记得我给大家的一段，就是 C.S. Lewis 讲到这个天赋要我们要像天赋那样的完全。你知道，我只想，哎呀，给我做一个漂亮的房子就行了。天赋要给他的心意是要给你盖成一个美丽的宫殿，我们要的都是太小了，小抠抠，他给你是博大的。所以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他就说伸出手来，就一句话，这话表示他的医治是完全的，他绝对不是给你留点什么，像马龙那个做了半天手术该麻还麻。所以对啊，所以这就是人的治，就是没有办法治愈，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所要做的还是这件事情，我强调很多遍，时刻把自己的心门打开，对着神是打开的。你把心门打开以后，而且把自己的软弱交给他，相信他，你要做到这一点。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容易。你说啊，我愿意，实际上你真做的时候是打折扣的。我们只要这样做了以后呢，他一定会成就的。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宝贵，就是他的话绝对是带着能力，这点我们都相信，对不对？神发命令行事要做事的时候，他同时把这个遵从命令的能力也给我们。你越对他打开心门，你越相信他，他就把这个能力给你。你看，这是两方的，对不对？他有能力，而且还给你能力。所以包括那个什么38年的那个摊子，你起来拿起路子走吧，同样适合这一点。神在发话的时候已经把那个信的能力给了那个38年摊子，以至于他可以站起来。好，今天应该完了，哎呦，怎么还没完？前面的质疑、嫉妒、不满，我其实这块话我都刚才都讲，我现在在等于在讲到，那我就是在指的这些法利赛人哈。可是他们是慢慢发展至今，从量变到质变，然后在这里提到要策划的，要除掉耶稣。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点警醒哈。我们很多热心教育的基督徒，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很明显，其实这很多的逼迫伤害并不一定来自于外边，而是在教会内部，因为教派不一样，观点教义不一样，啊，就是打呀，然后内伤啊，对不对？然后因为为什么要打呢？是每个人在坚持自己教义的时候都觉得我的是对的，对方是不对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中国教会因着这样有很多的分裂，有很多的分裂，甚至于不光是分裂，敌视。真的是敌视，有时候爱那个慕道朋友传福音，特别哎呀爱得要命，可是看到自己的弟兄姐妹就像仇敌一样的。我自己也听到过一些，其实很悲哀。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需要借着这些话，真的是要警醒。好，然后哈，最后就是从15章15节到21节的有一段这个啊一段插入，好像跟前面不太一样。快了啊！我借两分钟。然后那这里面呢，就是强调了这个，哦，对，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是要说明的，就是耶稣也知道他们要杀他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战略转移啊，就战术上的撤退哈。那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胆小怕事，因为他要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他要非常的啊审慎，但是审慎。又带着权柄， 啊。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个时候耶稣才开始第一次问他，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耶稣，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前面都没有说的这样啊。那最后这一段就是来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啊。那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对，好，我把这些都打出来，就是这些东西呢，实际上这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是有它的目的的，他要表达了一个自己的心意，在这里就说啊、神做事和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想要的是那种非常的就是包括犹太人，就是那种啊、很有能力的，然后出来就可以得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弥赛亚君王。可是真正的弥赛亚君王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面呢，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软弱的人？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什么婴孩软弱的人，这都是我们所需要效法的，而不是世人的价值观里面觉得很有价值这样子。嗯，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耶稣不做的事，偏偏这里面就根据这些经文里面说什么，偏偏用耶稣不做的事来显示他使命的特色。这句话其实蛮好的，你看耶稣做了很多，耶稣有些不做的事情是人们想让他做的，他没做，可是恰恰是他不做的事情来显明他的使命的特色。所以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你要知道他做事的法则。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感谢主，今天完成任务。好，来，我们做结束祷告。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把这些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读你的话语，能够进到你的心里，明白你的心思。主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讨你的喜悦，可是主啊，你更多的让我们在每一件大小的事上，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我们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但是是应该做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你吹笛的时候要懂得要跳舞。主啊，在你垂胸，在你举哀的时，在你垂胸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去举哀。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让你真的是成为我们心灵宝座上的主。主啊，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主，你要使我们成为完全。主，我们唯有更多的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而且能够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子里面按着你所喜悦的去活出来。主啊，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越来越靠近你。谢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